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全球日增病例创新高，世卫话利疫情尚早；两韩关系急冻，平壤九号起彻底切断联络管道。澳洲智库表示，中共全球统战布局越加明目张胆。共军苏海30战机多架次进入台湾空域，空军驱赶。美国对伊朗海洋运输制裁生效。纽约市经济重启，时代广场仿佛仍在沉睡。美航舰罗斯福号400人血清检测 60% 有抗体。香港反送中一周年，民团13号发起台广同行晚会。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世界卫生组织8号表示，新冠病毒单日增加超过13万例，创下新高。不单止全球疫情恶化，中美洲仲未有达到高峰，各国应该继续推动防疫措施。世卫秘书长谭德赛8号在线上简报中表示，过去10日有9日的通报病例超过10万宗，7号就有超过 13.6 万宗，是至今以来最高单日增幅。尽管欧洲情况好转，全球局势却转坏，近 75% 出自10个国家，多数来自美洲和南亚。谭德赛仲讲，全球多数人仍轻易就能够感染病毒，疫情到目前为止6个几月，仲未到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松懈的时候。北韩不满韩国没有阻止脱北者组织在两韩边境韩国一侧向北韩散布反北韩传单，扬言废除两韩军事协议并关闭跨边界联络办公室后，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平壤将从2020年6月9号零时起完全切断并关闭透过南北韩共同联络事务所维持的两韩当局间联络电话以及其他沟通管道，其中包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之间的一条热线。该通讯社指出，北韩决心切断和韩国的所有接触，去除所有不必要的东西，此举只是第一步。报道还说，北韩高官金英哲和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指示完全切断和南韩的所有沟通和联络线。先前北韩已经表示将关闭设在南北韩边境城市开城的联络办事处，双方军队之间的通讯管道亦将终止。这些沟通设施和安排是金正恩和文在寅2018年4月至9月连续举行几次峰会之后建立的。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周安兰9号发表研究报告，揭露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海外透过特务渗透和非法活动达到统战的目的。周安兰在报告中讲，遍布全球多间大学的孔子学院与中共统战部关系密切，另外还有大批中国学生组织和学术团体，其实就是统战单位。由于中共政府致力在欧洲以及其他国家吸收控制和扶植社区领袖、社区组织、商界团体以及媒体，周安兰预料中国共产党对外国的干预将会在全球扩大，日益强势和明目张胆。报告提到，统战团体和组织犯罪集团是有关联的。报告指出，中国在世界各地的统战活动，其中不少是透过系出洪门自公总堂的自公党进行。中共除了在澳洲推行统战工作之外，报告还指出美国至少有两名科学家较早时已被控告涉嫌偷取科学技术，他们亦是资深统战团体成员。美军一架波音 C-40 快船运输机 今日上午啱飞入台湾，随即传出中共军队派出多架苏海30战机短暂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台湾除了广播警告外，空中侦巡战机全程掌握并积极驱离。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公开纪录显示，中共军队今年已经八度出动军机扰乱台湾。另一方面，美军一架编号 CNV-7642 的波音 C-40 快船运输机今日上午8点53分左右从日本冲绳那霸市起飞后，随即飞入台湾上空往南海飞行。约在上午11点左右，该机飞过越南入到柬埔寨上空。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国军对台海周边海空域状况全程掌握，目前状况都是正常，请台湾人民放心。美国指责相关企业帮助伊朗政府获取所需物品，发展弹道导弹计划，包括伊朗国家航运公司同其在上海的属公司伊航船务。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一解释讲，制裁令早在去年年底就已经宣布，但其正式开启却推迟了6个月的时间，原因是允许人道主义物资的运输者寻找其他解决途径，如今推迟期限已过。蓬佩奥表示，所有同伊朗国家航运公司以及伊航船务开展合作或者支持这两家公司的人都将面临潜在的制裁，他们面临帮助伊朗发展弹道导弹与核武器的风险。伊朗国家航运公司和伊航船务仲处在另外一个黑名单上，这个黑名单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有关联。这一制裁属于美国针对德克兰的最大程度施压。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川普总统重启对伊朗高强度制裁，希望迫使伊朗谈判一个新的核协议。纽约市逐渐摆脱疫情阴影，8号迈入经济重启第一阶段，但是多数人仍在家工作，地铁乘客稀少，时代广场人气尚未回笼，小食摊档大叹生意难做。纽约市3月1号通报首例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据官方数据，这100日来纽约市全市超过20万人确诊，21,877人确定或疑似染疫丧生。以纽约前进4阶段经济重启方案，营建、制造、批发与农业可以在第一阶段恢复运作，非民生必需类零售店可开放营业，但只能提供路边或到店取货服务，顾客无法入店选购。时代广场周边商家几乎都属于非民生必需类零售业。为防止暴徒趁乱破坏，迪士尼专卖店和 H&M 等服饰店全都钉上木板，可能持续停业到经济重启第二阶段展开为止。纽约市长白思豪上个礼拜讲，纽约市预计7月迈入经济重启第二阶段。美国三名官员8号话俾路透社知，美国海军调查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上新冠病毒疾病蔓延情况。约400名海军官兵的血清检测发现，约有 60% 的人对病毒有抗体。罗斯福号上共有4800名官兵，先前都接受过新冠病毒疾病筛检，约有1/4的人验出染疫。不过美国海军和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4月开始进行血清检测，看看是否有特定抗体。如果病毒筛检未呈现阳性反应的官兵这个时候却验出抗体，可能表示感染率比先前知道的高。然而血清检测结果亦可能显示先前筛检呈阳性反应者之后体内并无抗体，这个可能让人对病毒免疫力产生质疑。不知名的官员表示，只有400人自愿参与血清检测，低于原本预计招募的1000人。这三名官员还说，正式的检测结果最快会在9月公布。香港反送中运动满一周年，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今日发表反送中100万人大游行一周年声明， 指出6月9号是香港人抵抗恶法的集体回忆，并重申五大诉求是缺一不可。民阵将在下个月举办七一游行，反送中运动中示威者提出五大诉求，包括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撤回对运动的暴动定性、释放被捕者及撤回控罪、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警队涉嫌滥用武力问题，以及实现双普选。现今只有一项撤回逃犯条例成功。在台广青团体和数个民间团体今日亦召开记者会，宣布13号举办抗争未完台广同行晚会，将邀请立法院各党团代表及台湾国会香港友好连线出席。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病毒引发数十年来最严重经济衰退，面临被禁可能，华为在英国做广告。防疫政策帮助美国减少约500万感染。川普将签署维吾尔法案制裁新疆中共官员。弗洛伊德案主疑犯保释金达到100万美元。卫星图像显示中共病毒或去年夏季袭武汉。美国人开始搭飞机度假。东京都知事说明年奥运会料将重简举办。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世界银行礼拜一在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先进经济体的经济2020年预计将萎缩 7%， 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将萎缩 2.5%， 这个将是自1960年有数据汇整以来首度遭遇这种局面。世界银行在其200几页的全球经济报告中预测，全球经济因疫情受到冲击，比国际货币基金在10月份所做的估计更为严重。当时国际货币基金预测全球经济2020年将萎缩 3%， 而世界银行最新预测世界经济2020年估计将萎缩 5.2%。陷入80年来最严重衰退，预计2021年将实现 4.2% 的温和复苏。世界银行警告说，如果疫情和企业关闭引发的不确定性持续更耐，这项最新预测仲会下修。华为礼拜一开始在英国大做广告，试图劝说英国政府和公众相信华为可以协助英国建设先进的 5G 通讯网络。华为表示计划今后3-4个礼拜在英国全国性报纸和网络上登出一系列广告。目前英国政府正在对华为进行新的安全审议，而在4个月前英国首相约翰逊准许华为参与英国的 5G 通讯网络建设，但提出要将华为的参与份额限制在 35% 以内。新的安全审议有可能导致华为在英国完全不能够参与 5G 建设。美国商务部上个月表示正在采取措施限制华为使用美国的软件、技术和获得半导体芯片。CNN 礼拜一报道说，英国政府一位发言人表示，英国正在评估美国对华为施行的限制会对英国通讯网络建设和运营产生什么影响。根据礼拜一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居家防疫命令和关闭不必要的企业的做法，帮助美国避免了近500万例可能被确诊的中共病毒感染病例。这项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进行的研究，调查了美国、中国、韩国、意大利、法国和伊朗等6个国家实施的1717种公共政策干预措施如何影响这些国家的病毒传播。研究发现，这些国家通过实施所谓的封锁或居家防疫手段，成功避免了6200万例可能被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其中美国避免了480万例感染。研究人员写道，就这一类政策而言，时机是关键要素，看起来在政策部署中出现的微小延迟，就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健康结果。一位知情人士礼拜一表示，川普总统计划签署一项立法，要求对负责镇压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中共官员进行制裁。该法案上个月在两党的支持下，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获得通过。 该法案要求对那些镇压维吾尔人和中国新疆省其他穆斯林团体的官员实施制裁。据联合国估计，新疆有超过100万的穆斯林被拘留在中共建立的集中营那里。由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提出的这项维吾尔法案，将迫使川普对新疆的中共最高官员陈全国实施制裁，并授权情报部门出具一份参与建设运营集中营的中国公司名单。去年，美国商务部将海康威视等8家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这些公司的产品被用于监控穆斯林。美国明尼苏达州法官礼拜一宣布，允许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案的主疑犯前警员德里克·赵文以125万美元获得保释，如果满足某些条件，保释金可降为100万美元。现年44岁的赵文被控二级谋杀和二级误杀罪，礼拜一首次出庭聆讯。在11分钟的听证会上，他几乎什么都没说。他被关押在该州最高安全级别的橡树园高地监狱，通过视频接受法官丹尼斯赖利的审讯。超文的律师艾尼克纳尔逊没有对保释金提出异议。法官给出的有条件释放包括未经许可不得离开明州，且必须随传随到，此外不得以保安身份工作，不得携带枪支，亦都不能够拥有枪支许可证。超文的下一次出庭日定在6月29号下午1点半。6月8号 ,ABC 披露了哈佛医学院的一项最新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中共病毒很可能已经在去年夏季末秋初已经袭击了武汉。这项最新研究发现，去年夏末秋初之际，武汉五家主要医院外的停车数量和交通量急剧增加，同时大陆网站上对冠状病毒的搜索明显增加。哈佛大学医学教授约翰·布朗斯坦主导了这项研究，他的团队通过研究卫星地图，花费了一个几月的时间来寻找武汉疫情爆发的线索。布朗斯坦说，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当时在武汉医院出现异常情况，从2019年的夏季末到秋初，武汉主要医院外的车辆流显著增加。在医院流量激增的同时，武汉地区的网民在百度搜索有关咳嗽和辐射的数量激增，而咳嗽和辐射正是中共病毒的重要症状。该研究已经提交给《自然数字医学杂志》，正在接受同行评审。由于美国疫情回落，通过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EPA 机场安检站的旅行者、航空公司和机场员工人数在最近几个礼拜内稳步上升。该机构礼拜对40万人进行了安检，占去年人数的 17%， 是自3月份以来最好的一日。最低点发生在4月14号。当时该机构安检的旅客不足9万人，占去年同期人数的 4%。投资者似乎已经注意到这些数字，航空公司的股价亦飙升了。尽管是这样，航空业的困境仍远远未有结束，航空公司每日仍在损失数千万美元。虽然情况已趋好转，但预计亏损状况将持续到今年年底。通常航空公司要想获利，就必须让各航班坐满3/4的旅客，如今大多数航空公司远未达到这一目标。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7号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明年东京奥运想要如期举办的前提是各国选手和民众都能够自由进出日本。为了阻止新冠疫情的扩散，日本目前已禁止了10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非本国公民入境。如果明年仍无法有效控制住疫情，国际社会还是没有开放给各国人民进出。这样部分顶尖运动员可能会放弃参加东京奥运会。小池百合子说，东京奥运延期一年，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希望能够借由削减部分成本，比如简化开幕式、闭幕式典礼，来弥补经济损失缺口。延期后的东京奥运预定在明年7月23号开幕，8月8号闭幕。6月6号， 国际奥委会高层官员贝克斯讲，东京奥运会要么在2021年举办，要么就根本不会举办了。
继续下来的是新闻速递。
香港边城青年、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多个团体反送中周年在总统府前举行记者会，高呼口号，要求台湾当局推动更多支持香港的法案。
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
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
民主抗争未完，
民主抗争未完，
六一三台港同行，
六一三台港同行。
香港边城青年理事长库玛宣布，这个礼拜六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举办晚会，号召台湾民众持续支持香港民主运动，亦邀请更多近年移居台湾的香港人参与公民运动，共同对抗中国帝国主义扩张。
香港是属于香港人的香港，为此我们誓言抵抗，但是抵抗帝国的工作我们不可能独自完成，因此我在这里感谢台湾公民社会对于香港的关注与支持。过去一年，无论是大型的616与929的集会，或者各式各样小型的交流以及帮助，台湾朋友都是对我们最好最友善的盟友。我们也深信，尽管极权主义的威胁不曾稍减，反而倍增，但台湾人仍然会跟我们并肩同行。如此，港人以及所有受压迫的人就有更多坚持下去的勇气与力气。
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表示，经民联原始构想是希望依照行政程序法第152条的规定，由人民提出港澳条例法规命令草案，请求陆委会制定。后来看到蔡英文和陆委会都表达愿意积极建立机制的想法，所以几个民间团体先共同公布民间草案和修法意见。
政治庇护不只是政府对香港民众的协助，它应该是一个权利，赋予当事人申请权，申请无论准驳都要做成行政处分，申请如果被驳回可以提起法律救济，申请如果被驳回以后，当事人如果提出诉愿可以同时申请停止执行，在停止执行的准驳确定前，政府应该暂缓遣送出境，就算是最终驳回，当要出境的时候应该要尊重当事人的选择，避免遣送回香港。
台湾公民阵线发言人江文燕表示，台湾现行法制将港资视为一般外资而非中资，因此无法因应急剧变化的香港局势。在中国人大进行启动港版国安法立法程序之后，香港不同于中国的独立经济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一方面大量中资利用港资名义来台，另一方面港资更直接受到中国政府监控。他呼吁政府应该思考区分不同港资的性质，透过政策手段将部分港资改为适用中资规定。
香港现在有一大批的政务官、香港黑警问责官员，他们已经被中国政府完全的控制，他们就是中国政府在香港的集权帮凶。我们呼吁台湾的政府应该立即将这一些香港的黑警采取过度武力、滥权关押、强迫抗争者认罪，甚至施加酷刑虐待的香港警察、惩教人员，以及违反中英联合声明、香港高度自治承诺、基本法中对于香港公民权利保障的香港的问责官员，我们应该禁止其入境。如果他在台湾有定居或居留的许可，我们应该立即撤销他的许可。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秘书长张玉盟表示，中国对香港的自治承诺已经荡然无存，但是台湾的青年撑香港，从过去反送中一直以来撑香港，除了人道角度之外，当然亦有台港作为抗中的前线，保卫自由民主的堡垒，对抗中国步步进逼，台港之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台北报道。
去年七一冲击立法会案，十几名被告，包括前港大学生会会长孙晓南、民间集会团队发言人刘永康同艺人黄宗尧等人， 被控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的控罪。在案件提讯前一日，孙晓南和刘永康在社交网发文，指收到律师通知将会被改控暴动罪。记者星期二向孙晓南查询，他说目前不方便回应。而刘永康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星期二中午先收到律师电话，他和十几名被告同样会被改控暴动罪，质疑律政司在6月9号反送中运动一周年改控暴动罪的含义。
坦白讲，其实由最初被检控即一条相当之轻的控罪，就是进入及逗留在会议厅范围，都已经觉得可能是将来会有机会改控一些比较严重的罪名的，所以都有一定的预备的。咁但係當然啦，去到話聽日上庭啦，今日先至正式通知會改呢個控罪咧，都感覺有啲突然嘅。同埋點解會揀邊個日子咧？因為今日都係呢一個69100萬人遊行嘅一周年嘅日子，正正係整個抗爭周年紀念嘅開端嚇。特登揀呢一日去到做呢個動作，會唔會又係有啲咩嘅含義咧？都令到我覺得比較震驚啊！
對於目前有咩打算，劉永康話仍要同律師商討。又相信政权的清算将会持续。另外，同样被改控暴动罪的艺人黄宗尧星期二在社交网发文，呼吁民众不用太担心，又说在所有大是大非的日子前作出高调的动作，只是想吓走其他想发声的人以及转移焦点。他又说今日是2020年6月9号，是属于100万香港人记住勿忘初衷。律师王国同对本台指，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罪同暴动罪的性质不同，分别好大。
梗系好大分别，但系成件事都不同噶，成个犯罪要件都不同噶。暴动罪首先要非法集结，非法集结然后在非法集结入边，有人是以暴力行为去令到其他人恐慌咯，个元素系复杂好多倍噶。如果纯粹讲佢进入立法会呢样嘢就唔系暴动啦，佢冇理由话喺立法会入边引起暴动啊暴动罪噶嘛，我相信唔系咯，我谂佢系牵涉到第二啲嘢咯。
法例规定进入或逗留喺会议厅范围嘅罪名，最高刑期系监禁3个月，而暴动罪最高刑期系监禁10年。七一冲击立法会暴动案，预计星期三下昼2:30。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有网民高呼没有暴徒只有暴政，又表示会到庭声援。反送中示威涉及暴动罪的案件包括22岁救生员在去年6月12号涉嫌在立法会门外冲击警方防线和投掷杂物，当场被捕并控以暴动罪。他上月4号在区域法院认罪，成为事件中首名承认参与暴动的被捕者，上月中在区域法院被判入狱4年。另外去年11国庆日在荃湾示威中枪的男学生被控一项暴动及2项袭警罪，他和同案其余6名被告星期二在区域法院再提堂，案件押后至下个月再审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兆峰报道。
社运组织民阵去年今日发起大游行，揭开反修例运动的序幕。特首林郑月娥朝早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表示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各持份者要吸取教训，又指香港承受不起这些乱局。
过去一年香港经历了的困难，大家都有目共睹，亦都由于是这些的严峻的局面呢，每个人都要吸取教训，特区政府要吸取教训，各个立法会的议员我希望都能够吸取教训，就是香港是承受不起这些乱局。
对于林郑的论述，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对本台表示，造成香港今日的局面，政府是需要负上全责，批评政府将责任委过于人。
其实香港人一直争取的是双普选，北京一直都唔兑现呢个承诺，咁去到一个冲突嘅位置嘅时候，咁北京只係用加强 管治、加强镇压呢啲即系要求民主嘅声音，先至会出现逃犯条例。咁所以先至会出现咁大嘅反政府或者反抗嘅力量。而家政府就将呢种嘅反弹咧，再一次归咎喺示威者，咁就再用一个系终极嘅港版国安法去完全咁剥夺我哋嘅自由。正正就系政府先唔兑现承诺，后更加唔听民意，一意孤行咧，去自己踩落呢个深渊度。
林郑月娥又谴责有人在度煽动市民参与星期日的罢工罢课的公投行动，影响全港市民的利益，呼吁各界支持香港订立港版国安法，强调有助社会回复安宁。对于被问到审理有关国安法的案件那阵是否没有陪审团，他表示今次是中央层面立法，不能够推测条文的内容。
保就业、创就业的措施，我们是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煽动所谓在来紧应该是这个礼拜日的罢工罢课的行动呢，我在这里是感到极度的遗憾，亦都要作出这个谴责。他们冲出来的呢，就是香港700多万人的利益。
对于有建制派人士提出设立专门法庭审理国安法的案件，并且在审理有关案件那阵不适宜设陪审团等，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在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这些言论会吓怕外来投资者，又指现在本地法律已经有国家安全的概念。就以被取缔的香港民族党案件为例，法官已经有依据审理。他认为中央估计立法会选举建制派未必占大多数议席，先会推出国安法。
北京咧就即系佢，因为佢做到好多民调啊，或者佢自己嗰啲收嘅资料咧，系觉得今次九月之后咧，可能真系咧，建制派未必可以占大多数，未必可以占多数喺立法会，可以喺立法会通过嘅机会咧，嚟紧嗰届啊，即系嘅立法会咧，可能系好渺茫。咁所以佢就覺得咧，就不如就唔好靠立法會做啦，因為佢起碼嚟緊四年可能都冇得做啦。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在同一個節目表示，在2014年佔領運動後，中央對國際和香港的形勢作出全面的研究和分析，不認為中央只是關注立法會選舉而推行港版國安法，相信中央是有全盤計劃逐步執行。他相信港版國安法立法之後，抹黑中央的言論會減少，認為這條法例的效用不在於真正使用，因为有关法律的存在已经能够发挥阻吓的作用。另外，中国外长王毅和英国外相蓝韬文通电话，表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许外来的干预，促请英国尊重中国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当权利。蓝韬文表示，中英两国可就任何问题坦诚交换意见，英方会本住互相尊重的精神，继续同中方进行沟通。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王乐涛报道。
继续下来的是今日评论。
怎样去解读罢韩高票成功呢？这个问题是台湾政治评论家正在热烈讨论的问题。最简单的解读就是高雄人表达了他们对政治负心汉的强烈不满。这个当然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但国民党尤其是韩国瑜本人和众多韩粉显然不接受。他们认为是蔡英文和民进党利用执政优势来去运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反驳的人就认为蔡英文其实很不情愿在最后的时刻才做出支持罢韩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在政治上面对蔡英文本人其实是不利的，因为会令到人感到他不厚道，有违穷寇莫追的股份。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蔡英文都还是要同意民进党支持罢韩呢？简单的解释就是民进党判断罢韩若果失败会非常不利。但也有一种更加复杂的解读， 那个就是蔡英文更加害怕民进党失去台湾年轻一代在未来选举入面的支持。因为这一次罢韩的主力其实是所谓自然独的台湾年轻人。罢韩若果没有民进党的支持也都很可能成功。但是民进党若果因为蔡英文爱惜羽毛而增大了罢韩失败的风险，又疏离了年轻选民，就太不合算了。作为台湾政治的局外人，我其实并不关心哪一种解释更加政治正确，但我关心的是罢韩以这种方式大获成功对未来两岸政治和中国大陆政治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呢？我和台湾的一些观察家的共同忧虑就是这一次罢韩运动会不会成为了点燃台湾仇恨政治的导火线呢？而韩国瑜会不会成为中共在大陆煽动仇恨政治的得力代理人呢？中共直接操控媒体在罢韩投票前夕高调挺韩，不能够不增加这种忧虑。虽然中共过去和韩国瑜并没有太多的瓜葛，但在韩国瑜证明自己比国民党大佬们更加有号召力之后，中共曾经为助力韩国瑜胜选投入了大量资源，并且一度产生了很大的希望。虽然后来韩国瑜输给了蔡英文，但他在台湾蓝营里面的影响力仍然没有对手。韩国瑜是不是有可能在饱受羞辱之后甘心做中共在台湾的代理人呢？由他在被罢免的前后的言行来看，很难排除这种可能性。由中国政治文化的角度，有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有助于罢韩成功点燃仇恨政治。一个就是政治大一统的价值观，另外一个就是成王败寇的集体记忆。无需讳言，台湾蓝营多偏好政治大一统，他们未必喜欢中共，更加未必反民主，但很难接受台独。但是成王败寇是政治大一统的权力游戏难以摆脱的逻辑，没有对下台后被羞辱的巨大恐惧，恐怕当年邓小平也都未必会下令坦克开进北京城。习近平本来以为有足够的资源去支持他当权二三十年，但就没想到他被武肺病毒扩散全球，令到自己陷入了今日走投无路的绝境。没人能够预测习近平将会以什么方式下台，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他能够以一种比较理性或者比较文明的方式交出权力。在后韩国瑜时代，如果台湾的各种政治力量不给仇恨政治机会，将会有助于增大这种机会。我对此寄予希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看到台湾的青年一代是向前看的，他们对老一代的恩怨不感兴趣，而更加看重未来的机会和选择。如果罢韩之后的台湾政治能够证明这一点，将会为大陆青年给予很大的启示。今日中国不是没有机会，更加不是没有选择，真正的危险是大陆青年好像老一代人一样，再次被政治大一统和政治仇恨所绑架。这个是梁京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浩。
因为中共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绕过香港立法会经基本法附件三由后门为香港立法之后，英国表示要给予香港持有 BNO 亦即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人士延长以12个月为期的可续签证，提供路径去得到完整的英国公民权。消息一传出，不少亲中传媒以至 KOL 将签证贬为骗财，故意忽略可续和12个月为期，改为只限12个月的签证，耻笑英国的做法无用。只不过几日之后呢，中共真正的反应就现了形，几日之内中共纷纷表示反对，由中共驻英公使表态恐吓英国有后果，外交部指英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英方备忘录，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恐吓要剥夺 BNO 持有人的投票权，有亲共报纸甚至是声称要剥夺 BNO 持有人的永久居民身份，而亲共组织就前往香港的英国领事馆示威，在使馆面前展烂 BNO， 虽然被揭发是已经续了期，已经由英国当局剪割的护照，而 而呢啲戏子自己口话唔要 BNO， 身体就最诚实。早就为咗 BNO 续期，先至有剪角版 BNO， 即沦为网上嘅笑话。根据中共人大喺1996年5月15日对中国国籍法嘅解释咧，就系中国既唔承认 BNO 护照，更加唔承认1990年英国对50,000个香港家庭所签发嘅居英权，亦即系完整嘅英国公民护照 BC， 却根据所谓中国血统，强行喺1997年7月1日主权移交日喺香港嘅人呢，强行加咗一个中国国籍。因此对中国或者香港嘅法律而言呢，从来呢一班持有 BC 或者 BNO 护照嘅香港人呢，都是持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而不是英国人。而这种做法亦适用于其他国籍的香港华人，例如30多万持有加拿大护照的香港人都被中国人。说明从来中国的政策呢，就是最怕香港人不做中国人。中共所威胁的报复，一，取消 BNO 持有人的投票权；二，取消 BNO 持有人的中国国籍；三，取消 BNO 持有人的永久居民身份。真是可行咩？要取消近300人的资料在英国手的投票权，其实远比起取消民主派的参选权复杂得多。为什么中共要舍易取难？何况对很多香港人来讲，要逃亡还投什么票呢？那又怎会有什么阻吓力呢？至于取消中国国籍呢，就正是和1996年的人大解释相反。何况一直以来港共都千方百计去制止这个香港人脱中退出中国国籍。而根据英国2009年后的国籍法，所有非自愿除 BNO 外没有其他国籍的人士呢，都会因此自动获得完整的英国公民身份。亦即是说这种做法正是变相帮所有 BNO 变成 BC， 不但是没有阻吓力，更令 BNO 持有人十分期待。至于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即为最基本的居民权利，如果居留权被取消，当然是对国际法以及中英联合声明最严重的违反，变相立即驱逐300万人，令任何持有 BNO 的人士都成为政治难民，等同是被英美各国立即派飞机撤侨的合理性，这个是最愚蠢的选择。英国接收 BNO，将不愿意做中国人的香港人接走，原本不是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为什么中共要阻止呢？从中共分招进出反过来思考，即是证明很多评论所指的中国不怕香港人离开啊，什么人走地流啊，又或者认为香港已经再没有利用价值啊，因此不在乎香港的讲法，是完全的错误。而正正就是相反，中共因不愿意失去香港，先至要想出港版国安法，以至要恐吓英国人不可以接收香港。有不信的人反问，哇，如果爱香港人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明显是逻辑谬误啊！奴隶主不愿意失去奴隶啫。我是林忌，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这个节目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四章《共产邪灵伟人不倦》上。三，被洗脑的人攻击传统文化。中共建政后，通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破四旧打砸抢，将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用风之收一笔抹杀，众多辉耀响5000年中华历史上的圣贤和英雄，被中共运用阶级分析的手法进行歪批，到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顶峰，屠杀精英造成了文化的大断层，几代人经过中共的无神论和党文化灌输，对传统文化所知甚少。80年代后，中共改换手法，从暴力毁坏转向变相诋毁， 手法变得隐晦，让人难以觉察，防不胜防。中共及其文人将古人矮化、丑化、粗鄙化，用来反衬中共的伪刚正，或者为今日的丑恶现象找出历史依据。按照中共的解读，三国演义宣扬愚忠，西游记是封建迷信，水浒传和红楼梦讲的都是阶级斗争，对其表现的深刻的伦理道德、修炼文化、天命论、轮回观却避而不谈。中共处心积虑的让人将注意力集中到古代文化的某些所谓糟粕上，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太监、小脚、三妻四妾、宫廷斗争，被洗过脑的文人直接骂皇帝祖宗，用专制主义、封建社会八个字将传统文化一笔勾销。他们从自己的阴暗心理出发，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搜罗出几个昏君、叛乱、冤狱的例子，为共产党的阶级史观做注脚。人性中善恶同在，古代文化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糟粕，但他们从来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亦没有形成普遍的文化现象，但中共却有意识地将古代社会中某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讲成传统文化的主体，并加以攻击。在二十世纪的文化反思中，有人将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认识本身就中了邪灵的圈套，其实中共才是造成和放大这些缺点的罪魁祸首。中国人并非先天不足，充满劣根性，恰恰相反，在中国历史上，神的子民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中国是令举世仰慕的礼仪之邦。现代中国人行为上的痴点是背离了5000年神传文化的结果，而中共散国后有意强化那些缺点，无限放大人的魔性，更使中国人的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在共产党和中国文化造成抗古未有的劫难之后，回归传统是中华民族复兴、社会重建的必由之路。中共对祖宗、对传统几十年如一日的恶毒咒骂，使几代人都对传统一无所知，充满敌意，于是这一条希望之路亦被堵死了。二、强力洗脑、颠倒善恶。共产党将洗脑称作思想改造，这种思想改造必定伴随强制手段，使人无法主动逃脱，同时还借助各种残忍的精神折磨，强制使人就范。对于中共政权来讲，各种洗脑手段是让人认同接受以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为核心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亦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而本质上是邪灵对于每个个体生命进行心灵摧残，系统败坏中国人固有的传统价值理念。一、以革命冒充天命。中国人传统上以天命衡量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当君王失德，背离敬天法祖，为政以德，仁政爱民的君王之道，天命就会更改，发生改朝换代。以天命思想来衡量，共产党恰恰是逆天，既不敬天法祖，又不施仁政，其政权不合法。中共要夺取政权，要标榜其善政的合法性，就必须将传统思想从人心中抹去，灌输以无神论和斗争哲学，将马克思那套似是而非的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理论当作真理，将中国历史强行套入其中。他据此声称，通过阶级斗争带领中国走入共产主义，乃历史发展的必然，标榜自己善政的合法性，同时还要将所谓共产主义抬高为人类的神圣事业，将自己标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其本质是要替代传统天命思想。二、党定道德，以恶为善。道德来源于神，神永恒不变，道德标准亦永恒不变。道德标准从来不该是人来定的，亦不会随着人的权势而变。中共在定道德的时候，就是在夺取神位。正因为中共规定道德， 所以中共可以将自己做出来的一切坏事都讲成是道德的，才敢宣称自己永远正确。而中共规定的道德标准是可以随着他的需要而随时变化的。传统的中国人无论有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都将天理良心当作普世价值。中共思想改造首先要灭掉的就是天理良心，因为无产阶级世界观是不承认普世价值的，不承认超越阶级的道德。共产党判断一个人的道德是以阶级立场划分的。传统中国人认为两袖清风的官是好官，按照共产党的世界观，反动阶级的官越清廉越是维护反动统治，越是帮反动阶级麻痹劳动人民，反而更坏。再如中国人认为人命关天，见到别人生命遇到危险时挺身相助为义行，而共产党则认为人道主义前面要加一个定语，革命的只能对同志如此，对反动阶级越残忍越讲明阶级立场分明。这样一来，只要挂住革命、进步、社会主义等招牌的，无论如何邪恶，无论怎样违背人的基本良知，皆成了符合历史潮流，绝对正确。凡是贴上封建、资产阶级、攻击无产阶级等标签的一切行为、思想，无论在传统思想中怎样高尚，亦自动成为错的、反动的。这样就彻底颠倒了善恶标准。虽然不同历史时期这些标签的名称不同，如有时叫攻击党的领导人、颠覆国家政权、宣扬迷信、反科学、分裂祖国等等，只需宣称党是神圣事业的历史选择，则一切挑战都是批判打倒的对象。这种价值判断是所谓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这种世界观当然不会被中国人自然的接受。列宁亦认为，即使无产阶级亦不能够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因此不但要同无产阶级灌输，更要对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进行思想改造。中共发动了无数次政治运动，或者为了杀人立威、破坏信仰和文化，或者为了权力斗争、铲除异己，但无不以革命的名义行恶，以无产阶级世界观衡量打击或拉拢的对象。这些运动的首要后果，除了屠戮生命之外，就是强迫放弃人心中原有的传统价值，在共产主义的架构下重建一套反道德的价值观。因为中共造成的残酷现实让人认识到传统价值和现实格格不入，若果不放弃则处处碰壁，动辄惹来杀生之祸。即使不是被直接批判打击的对象，人们亦谨慎地将传统道德观念深深埋起来，不敢去想，不敢去碰，生怕不小心在言语行为中流露出来。道德观念、天理良心是用来指导行为的，是神给人的衡量行为的准则。这种深藏老后的价值观已经丧失其作用，虽未完全泯灭，实际上形同死亡。这个实际上亦就达到了邪灵毁人之目的。三、杀人不见血的思想改造运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发动了一系列所谓思想改造运动，比如批武训转运动、思想改造运动，批梁漱溟、批俞平白、胡适、反胡风、反右等等。在这个之前的延安整风，以及在这个之后的文革，亦都是大规模思想改造。而整风和文革伴随着肉体杀戮，1950年代和这些思想运动同时并进的，亦有血腥的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运动等，若被视为态度不老实或者抗拒改造，后果同样不堪设想。中共思想改造必定伴随暴力和强制，暴力是为了造成心理恐惧，强制手段是避免受害人逃离改造的环境。当我们回顾那些曾经独立不已的灵魂在历次运动中挣扎， 乃至最终臣服或被剿灭的过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使那些没有直接遭受肉体暴力的人，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的精神摧残亦绝不逊于拳脚。亲身经历了中共用来洗脑的革命大学的人总结到，中共的思想改造意味着暴烈的斗争或化学的变化。我们组入边一位同学说，这种挖思想根源的办法就好像用铁钩涂蛇洞，涂得血肉淋漓的。据作家沈从文的记载，所有学生都被逼得苦思失眠，而且很多痛哭流涕。数学家华罗庚在批斗会上有口难辩，于是选择了自杀，由于被发现得早，得以保住生命。四、人伦浩劫，全民遭殃。文革期间，惨不忍睹的暴力杀戮造成和平时期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然而文革间接屠戮的灵魂却更多，维和之烈甚于斯大林的大屠杀。文革的特点是全民参与，人人批斗或挨斗。斯大林在前苏联的屠杀中将人杀死，送到古拉格集中营劳累折磨死，并不热衷于思想上的摧残。而中共在文革中杀人手段残忍，毫不逊于斯大林，受害者规模更甚。虽然每次抽斗的对象是一部分人，然而真正受害的却包括全体民众。参与批斗折磨的并不是秘密警察刽子手，而是被抽斗者的同事、同窗、下级、学生、朋友、街坊邻居。不参与就是同情阶级敌人，属于立场不稳，马上面临同样的命运。各种凌辱、酷刑、残杀并不是发生在与社会隔绝的古拉格集中营，惨剧随时发生在人们日常熟悉的生活空间，校园中、课堂上、厂房内、居委会各单位自设的牛棚、同事之间、邻居之间、同学、师生、亲友之间，乃至兄弟姊妹、夫妻、父子之间的互相揭发批斗都成为常态，人人争抢积极的政治表现，否则就有立场不清的嫌疑。越是对最亲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讲明立场坚定。1966年12月，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被拉到北京钢铁学院批斗，当日胡乔木的女儿上台发言批斗父亲，喊出砸烂胡乔木的狗头。虽然胡女并没有真的砸烂父亲的狗头，但有一个中学生却真的砸烂了自己父亲的头。当时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将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读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亦疯了。这种全民参与、人人批斗的运动，将以家族伦理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从中国人心中扫除殆尽，使传统社会价值完全崩溃。这种揭批形成了一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人们竞相通过各种激进的办法向中共表忠心，越是在叛逆人伦道德的问题上跟中共一致，并将其视为道德，就越是社会潮流所在。因此这个不仅背离传统文化的价值，亦在社会上形成了党文化的墙。若果人人在镇压地主、反右、反革命，或者是今日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中，可以越过道德底线而违心表态，揭批毫不了解的陌生人，甚至可以揭批亲人、朋友，如果今日的人们可以用不参与政治作为借口，而心安理得的漠视对同胞的摧残、虐杀，这样出于同样的自我保护心理，人们亦可以理所当然的为官歹徒行凶而无动于衷，人们亦可以在商战中以虞我诈、走门路、拉关系，以至于为了先富起来而宰赎、制造、贩卖各种伪劣商品，乃至毒酒、毒米、毒奶粉。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 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